去的郑板桥。郑板桥是清代有名的书画家，他擅长画石、竹和兰，是著名的扬州八怪之一。他的诗、书、画世称三绝。郑板桥不仅满腹诗书，而且为人刚正、幽默风趣，留下了很多让人津津乐道的故事。郑板桥为官期间，有一天清早，大盐商鲁老板拽着一个人来报官。
大人，他贩卖私盐扰乱市场，大人要为我等商人做主啊。
按照清朝的法律，贩卖私盐是大罪，轻则关入监狱，严重的可是要杀头的。郑板桥看那个盐贩子一副老实本分的样子，便问：
你可知贩卖私盐是重罪，为什么要做这种掉脑袋的事？
大人饶命，家母病重，没钱请大夫，小人也是走投无路，才铤而走险的啊。这是第一次，以后再也不敢了。
盐贩子赶紧跪下来求饶。郑板桥见那人衣衫破烂，不像是说谎，摆摆手说：
念在你是初犯，暂且饶过你吧。
鲁老板一听不愿意了，他气呼呼地说：
大人，如果不严厉惩罚他，以后人人都学他贩卖私盐，市场就乱套了，危害可不小啊。
听了鲁老板的话，郑板桥心里冷笑：
谁不知道你鲁老板是个唯利是图的大奸商，说什么危害市场，明明就是怕盐贩子抢了你的生意。这个盐贩子也是个可怜人，该怎么做才能打发了鲁老板，又不伤害盐贩子呢？
郑板桥思考片刻，心生一计，他对鲁老板说：
你说的很有道理，不如让他带着枷锁站在你店铺门前，让那些有心倒卖私盐的人看看，干违法的事就是这个下场。
鲁老板笑嘻嘻地拍手赞成：
好好好，这个办法好，大人英明啊。
郑板桥让手下找来一块草席，在中间剪了个窟窿，做成一副枷锁。接着郑板桥拿起笔，刷刷刷几下就画好了一幅竹子图，还在旁边提上了自己的大名。郑板桥把竹子图贴在做好的枷锁上，把枷锁套上了盐贩子的脖子。郑板桥神秘的一笑，对手下说：
好了，押他去鲁老板的盐铺示众吧。
鲁老板乐呵呵地在前面带路，把盐贩子领到了自己的盐铺门口。没过一会儿，人们都围过来看热闹，这一看不得了，枷锁上居然是郑板桥的真迹。要知道，郑板桥的竹子图可是远近闻名，千金难求的啊。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很快大街小巷的人都知道了这个消息，纷纷跑过来看郑板桥的竹子图。来看竹子图的人越来越多，鲁老板的盐铺被围得水泄不通，想买盐的人挤都挤不进来。鲁老板气得火冒三丈，嘀咕着：
这群人在这里围着，害得我生意都没法做了。
实在没办法，鲁老板又来找郑板桥。鲁老板愁眉苦脸地说：
大人，您能不能让盐贩子去别的地方示众？
那怎么行，本官的判决怎么能随意更改，你当枉法是儿戏吗？
郑板桥生气地说。鲁老板憋红了脸，心里盘算着：
再这样下去我要亏本了，不如放了他算了。
想到这里，鲁老板吞吞吐吐地说：
那能不能把这个盐贩子放了？毕竟他是第一次犯错，不如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。
郑板桥假装为难地说：
好吧，既然鲁老板亲自求情，我就看在你的面子上放了他吧。
郑板桥放了盐贩子，还将竹子图送给了他。郑板桥语重心长地说：
把这幅画卖了，给你母亲看病吧，剩下的钱拿去做点正当生意。
过了几年，郑板桥辞官回家，车夫帮忙搬行李，他随口问道：
大人，这满满五大箱子装的是什么？真沉啊。
郑板桥意味深长地笑着说：
这些呀，自然是值钱的宝贝。
车夫与郑板桥的对话被一个小偷听去了。小偷心想：
这么多宝贝，嘿嘿，我要发财了。
晚上，小偷蹑手蹑脚地潜入了郑板桥的院子。郑板桥躺在床上，听见门口有声响，心中暗自叫苦：
真倒霉，才回家就招来了贼。
郑板桥本想下床去会会这个小贼，转念一想，
我手无缚鸡之力，要是碰上穷凶极恶之徒，肯定打不过。
想了一会儿，郑板桥有了主意，他吟诗道：
细雨蒙蒙夜沉沉，梁上君子进我门。
正翻箱倒柜的小偷心中已惊：
妈呀，被发现了。
又听郑板桥说：
腹内诗书存千卷，床头金银无半文。
什么？半文钱都没有？这人比我还穷。
小偷摇摇头：
那我还偷什么？赶紧走吧。
郑板桥见小偷要走，又想到院子里有只大黄狗，赶忙又说：
出门修经黄尾犬。
小偷一听，心想：
门口有狗，走正门不行，翻墙总行了吧。
郑板桥又想到自己的兰花放在墙头了，赶紧又嘱咐道：
越墙莫损兰花盆。
臭讲究还挺多。
小偷嘟嘟囔囔地避开兰花，翻过墙离开了。郑板桥看小偷翻墙出去，松了一口气，又说：
天寒不及披衣送，趁着月黑赶豪门。
小偷听后非常无奈，心里直叫苦：
偷东西这么多年，还是头一次被人这样送走。
郑板桥用自己的幽默与机智赶走了小偷，这件事传了出去，百姓们都说郑板桥是个大清官，对他越发尊敬起来。